第二十三篇，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一读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至十八节。榜样的各方面，我们在已过几篇信息里指出，保罗是为着召会活基督的榜样。哥林多后书里启示出这个榜样的好几方面，我们已经交通了四方面。第一，一个为着召会活基督的人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在一章九节提到这一面，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与这一面有关的是包括行事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以及与信使之神那不变的基督是一。保罗在十二节说，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保罗在十八节宣告神是信实的，在十九节说在基督只有一世，在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信实之神那不变的基督。第二方面是说到廉洁、受膏、受印、被掳获、被征服、被率领，好撒播基督的香。保罗在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章十四至十六节说到这些。保罗在三章三至六节说到，为着召会活基督之榜样的第三方面。这方面是说，我们够资格以基督为属灵的字母，用活神赐生命的灵书写活性。这个榜样的第四方面是照耀出新约的荣光。我们在本篇信息和下一篇信息里要来看第五方面，就是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我珍赏保罗这位为着召会活基督之榜样的各方面。保罗和别的使徒过着不信靠自己而完全信靠复活之神的生活，他们行事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他们也与信使之神那不变的基督是一，也就是说他们与那只有一世的基督是一。不仅如此，他们也连于神的受膏者，为神所膏，也为神所印。他们这些连于受膏者的人也被神掳获、征服、率领，以庆祝基督的得胜。他们这些在基督凯旋行列中前进的俘虏，无论到哪里都撒播基督的香。事实上，使徒尽职的行程并不是一般的行程，乃是庆祝基督在宇宙中得胜的凯旋行列。保罗和他的同工也够资格以基督为属天的字母，用基督自己并为着基督来书写基督的活性。用来写这些信的墨乃是活神赐生命的灵，使徒们把基督写到圣徒里面，这样就以那灵为墨书写活性，结果圣徒成了基督的活性，为众人所诵读。不仅如此，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也照耀出得荣复活的基督，众人在他们的生活中能看见开花的基督，就是在复活里的基督，他们照耀出那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照耀，这样的荣光。日日的变化，他们也日日甚至时时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变化成为与得着荣耀之基督同样的形象。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变化不是一次而永远的，乃是逐渐发展的。 使徒们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变化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他们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十八节里的乃是指明使徒们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就是从主灵变化成的。他们乃是从主灵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照哥林多后书来看，为着照会活基督的榜样，包含了日日的变化这一方面。凡是为着照会活基督的人，必须是个天天变化的人。如果我们不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基督徒生活里一定是出了毛病。一天过一天，我们必须被变化。新陈代谢的过程，变化一词很好，但变化还不能完全表达原文的意思。有些圣经译本不用变化，而用改变。这个词很不充分，与原文极不相称。钦定英文译本把罗马12章2节的这个希腊字翻成变化，但在灵后3章18节却翻成改变。我们需要知道改变与变化的不同。变化包含新陈代谢的过程，但是一个东西也许有了改变，却没有受到新陈代谢的影响。许多东西可以有外面的改变，却没有任何里面新陈代谢的变化。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新的元素要供应到生机体里面，这新的元素顶替并排除旧的元素。因此，当新陈代谢的过程在生机体里面进行时，生机体里就造出新的元素，以顶替被排除的旧元素。所以新陈代谢包含三件事，第一，供应新的元素。第二，这新的元素顶替了旧的元素。第三，排除或挪去旧的元素，好产生新的东西。我们消化、吸收食物与新陈代谢有关。首先，我们把食物吃进胃里，然后食物就新陈代谢的消化，使我们全人得着供应，新的元素就能加进来顶替旧的元素，并且新的细胞就产生了。我们乃是借着这新陈代谢的过程而长大，并得加强。借着合适的新陈代谢，我们的疾病也会得着医治。我们物质的身体常常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不断地得着医治，这种医治不是因着医生所给的药物而有的，乃是身体本身合适的进功用而引起的。我们可以天天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而经历医治。我要强调一个事实，变化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可以把变化说明为属灵的新陈代谢。在这世上，我很珍赏保罗用字的审慎态度。保罗是个了不起的著者，他用字总是非常的准确。他在3章18节特意选了一个希腊字，这个字最好翻作变化。主的荣光，我们已经指出，变化与新陈代谢有关。而新陈代谢包含了供应新的元素以顶替旧的元素。现在我们必须问，在保罗的观念中，当我们经历变化的时候，供应给我们的新元素是什么？照保罗所领会的，这个新的元素就是主的荣光。主的荣光实际上就是复活的基督。我们已经看见，在3章18节里，主的荣光就是复活并升天之主耶稣的荣光。他是神又是人，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灵里。这位复活的基督是何等的丰富！这位复活的基督连同他一切的丰富，乃是加到我们里面来变化我们的新元素。这个元素，复活的基督连同他的丰富，就是主的荣光。这不仅是神话语中的肉，更是肉的上好部分。变化还是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供应。我们领受这供应，这供应就顶替并排除我们里面老旧的元素，结果就有新东西在我们里面产生。 就像新的细胞和组织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在我们身体里产生一样。这就是保罗在十八节中变化的观念。否则保罗就不会说我们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我们渐渐变化是从荣耀到荣耀，也就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从主灵到主灵。多年来我一直想要了解十八节从荣耀到荣耀的意义，我查考许多书籍，但是找不到满意的解释。我们不该把这句话看作理所当然的，以为我们已经懂了。这里的荣耀是什么？从荣耀到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从荣耀到荣耀的意思是从主灵到主灵，有了主灵再加上主灵。这意思是说，主灵作为丰富的供应，一直不断地加到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用吃东西的例证来领会主灵怎样不断地加到我们里面。倘若你应邀与经常吃鸡的家庭同住，他们每天给你摆上的都有鸡，你所吃的就是鸡肉再加上鸡肉。吃了这么多的鸡，末了你就由鸡的元素所构成，这元素要渗透你的组织和细胞。就某种意义说，你物质的身体里面渐渐变化成为肌肉，基督这属天的肌肉天天时时加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渐渐变化成为他的形象。这变化乃是从荣耀到荣耀，从主灵到主灵。变化的见证，我在前面有一篇信息里指出，召会中青年人的父母能读出那已经写到青年人里面的基督。那篇信息释放了以后，许多人见证，每当他们去看父母亲时，父母就读他们，注意他们身上的改变，因为基督已经写到他们里面。我信至中有些父母会做类似这样的见证，说我们的女儿进入教会生活时，我们最初很反对她，可是她回家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不一样了。每一次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他生命里的改变越来越大。在我们看来，他的改变太奇妙了。他来看过我们几次之后，我们再也不能抗拒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我们被征服了，现在我们在聚会中做见证，我们读到那些在我们女儿里面的基督。如果这位年轻人的父母领会的正确，他们就不仅说改变，更是说变化。他们会说，我们渐渐发现这些年来，我们的女儿一直经历变化，她一直在变化，从荣耀到荣耀，从主灵到主灵。我们在前面一篇信息里说过，十八节的荣光，荣耀就是基督在复活里的开花。我们以康乃馨开花来说明这个荣耀，基督的复活就是基督的开花，这位开花的基督，复活的基督就是荣耀。我们现今乃是在这渐渐变化的过程中，从这荣耀到这荣耀，一天过一天，这荣耀是我们的供应。所以我们说，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远超过照着宗教或道德教训而有仅仅外在行为的改良。同霍金孔子说了许多伦常的教训，孔子的伦常教训可以比作铜，而圣经论到基督徒生活的启示可以比作金。有时候人可以使铜的外表看来像金一样，所以有人用铜掺杂在金里，就像把水掺在酒里一样。有些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不能分辨孔子的伦常教训与圣经上基督徒生活的教训有什么不同。我听过一些传教士说，圣经所教导的与孔子的教训完全一样。若真是如此，中国人既有了孔子的教训，为什么还需要圣经？又为什么需要传教士到中国来教导道德伦常？ 保罗在以弗所五章说道，妻子要服从自己的丈夫，但孔子教训妇女要有三重的服从，就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孔子所教导的服从似乎比圣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不管有多少论到服从的话，我在意的是服从的性质是什么，是铜的服从还是金的服从。保罗在以弗所五章所教导的服从是金的，但孔子教导的三从却是铜的。你要金的服从还是铜的服从？我们当然都喜欢金。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我必然会宝贝孔子的著作。但是赞美主，我们有圣经，圣经里面满了金。我读主话的时候，想要得着多而又多的金，而不去管那些铜改良行为的伦常教训。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教导人只在外面改良自己的行为，那种教训只能帮助圣徒擦亮自己的铜，叫他们的铜更放明照耀。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那种宗教或道德的教训，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的铜要逐渐被金所顶替。我们越接受主的供应，我们的铜就越被金顶替。今天我们多半是铜与金的混合，有的人也许是 25% 的金 75% 的铜，但是不论目前铜与金的百分比是多少，铜的百分比会逐渐减少，而金的百分比会逐渐增加，金会逐渐加到我们里面，顶替并排除铜。我们举例来看，一个在教会生活中的青年人，对父母又服从又顺服，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儿女。但是我们要问他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的服从和顺服是铜还是金？是出于仅仅想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还是出于操练重生的灵而活内住的那灵？他的好行为，他的服从和顺服，也许都是出于他自己。若是这样，他就是一个铜孩子。他的服从和顺服，甚至他的爱，全数是铜。这种铜并不荣耀，因为不是复活的基督。他的行为也许非常好，但没有荣耀。经历变化，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铜而不是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当迫切地到主面前，对他说，主啊，现在我得了启示，我看见了你的所事和我的所事，我顶多不过是光明照耀的铜，但是主啊，你乃是金，当我自己与你这金一相比，我就厌恶我属铜的行为，我恨恶我自己的服从顺服和天然的爱。主啊，我需要你做我的服从。主，我要经历你做我的顺服，做我的爱。主，如果你在我里面不爱，我也不爱。主，没有你，我什么也不要做。主，你活在我里面，求你进来以你的金顶替我的铜。哦，主耶稣顶替我。然后我们整天都该不断地呼求主，接触主，并且让他以他自己顶替我们。这样我们就会渐渐经历主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晓得我们的行为不是由我们自己发起的，乃是复活的基督自己，这就是荣耀。我们若天天这样实行，我们就要变化，从荣耀到荣耀。不仅如此，别人会注意到我们的不同，他们会看见我们的服从顺服和爱是不一样的。不错，我们仍是服从的，但这种服从的性质不同了。从前我们的行为是铜，现在却是金。因为是金，所以比从前明亮多了。这样的行为甚至是荣耀的。我盼望我们都看见铜与金的不同。从前我们是铜上加铜，但如今我们渐渐变化，从金到金，从荣耀到荣耀。这多年来，我常对自己说，你仍然是铜与金的混合。然而，我能见证，铜一直在减少，金一直在增加。变化的意义，我们都需要对变化的意义有深刻的印象。 炼化乃是基督加到我们全人里面，顶替我们的琐事，好叫基督加增，我们天然的生命减少。炼化的过程在我们里面发生时，就排除我们天然人老旧的元素，而那荣耀就是开花的基督、复活的基督，作为次生命之灵，就加到我们里面，顶替天然的元素。今日与昨日不同，明日又会与今日不同，因为我们天然的成分日日减少，基督日日加多，这就是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的意义。我对变化这样的领会，不是仅仅从看书得来的，我所读的书没有一本帮助我对从荣耀到荣耀有透彻的领会。多年来，我从自己的经历和我在教会生活中的观察，学知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的意义。20多年前，我还不能释放这样的一篇信息，那时我还不清楚保罗所说从荣耀到荣耀的意义。现在我看见这里的荣耀乃是开花的基督，也就是在复活里的基督。不仅如此，这位是荣耀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因此我从经历和观察能做见证，3章18节的荣耀实际上就是那赐生命的灵。我们越在这赐生命的灵里生活行动，荣耀就越多加到我们全人里面。因此我们的生活乃是从荣耀到荣耀，我们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也就是从主灵到主灵。这是每一个为着召会活基督之人的经历，保罗是这种生活的榜样，这乃是他的经历。